好，我们就还是那个太虚大师的这篇文章啊，《阿陀那什论》是吧？出名介意，是名出体会是破谬，立宗显用啊。我们然而实际上就讲这个阿赖耶识的这样一个，先是因为这个阿赖耶识是唯识学里边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对吧？唯识学里边有一个三能变，对吧？然后呢，这个五位法，五位心法，然后呢，51位心所的。心所法这个描述，然后呢，这个三自性的描述，然后到次第的这个描述，对吧？这里边一个就是最核心的，就是说要理解唯识的这个是最核心的，但是很关键的一个，就是一个对第八识的一个原理啊，这样一个了解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上次上讲的这个执法种子嘛，我们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那就是这个阿陀那识，也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这个所谓无始时来界，对吧？这个界就指的是种子，对吧？或者指的是八识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太虚大师我们上次讲到他这个咫尺皆生相续，也就是说，我们投胎的时候，对吧？我们首先投胎的时候，然后呢和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去后来先做主公的这个东西，对吧？去后来先的，就最终离开我们这个肉体的东西。然后呢，最先形成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精和卵结胎的时候，最先这三者合一，对吧？那个心识，对吧？那个就去后来先的投胎的那个根本的精神体。然后呢，和这个最终我们死亡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那个结生的那个体。所以说它是。结生相续，包括相续的一个东西啊，只取结生相续的，然后呢，只取色根一处啊，眼耳鼻舌身，然后呢，只取诸法种子。我看我们上堂是讲的这个只取诸法种子，对吧？
啊，对
就
对。
是他的是这样吧，对吧？就只取就讲的这个第三项，就是说三能变，对吧？叫意熟思量的了别，对吧？前六是了别。然后第七识是思量，然后呢第八识呢是意熟识，但是呢其实上意熟识也有思量和了别的作用，然后呢思量这是第七识也有这个了别和这个也有了别的作用，那么前六识呢也有它的这种，其实也有它的这个思量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就是以它最强大的功能为名称，对吧？强大功能为称，所以这个。对于第八识叫阿赖耶识，有的叫如来藏，有的叫什么？那太虚大师认为阿陀那识这个词最好，它有个支持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支持就它持什么呢？对吧？支持的种子、根深、器界，对吧？器界三合大地外在这种，它是这个它是相分的这个四大，这个叫性境啊，它叫性境。那这个实际上它是无执受种子，就比如说我们身心的，比如说你的烦恼和身体、精神和。身体的这里边的东西，五根的这个东西呢，六根的这个东西，它是有这种觉受的，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三合大地，我现在坐在这儿，虽然我可以说三合大地是我变，但是有人假如说有人在外边把外边那棵树砍了一刀，我不会觉得疼的，对吧？叫无执持种子，无执受种子，这个在舍大乘论讲叫无执受种子，就说它不对我产生受。但是从终极的来讲，它跟我有关系。如果把空气污染，那对我这个生命体，对每个众生的生命体是有影响的。一正不二，终极来讲，它是一个东西，但它也有差异，对吧？它有分位差异。这就是说，这个经纬式的一个，就是所谓这个相见不同种的这样一个东西，一个性境的一个东西，就指的这个所谓的性境不随心。性境不随心，就指的是把眼耳鼻舌身。我们的包括我们五俱的刹那的这样一个没有分别性，这个第六识，它对的这个外境，比如说我眼睛看色，耳听声，那这个叫性境啊。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它不是由我，也就是说不由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前五识的这个对境，包括这个刹那五俱意识的这个对境，以及我们第八识所支持的这个种子根深器界这个相分。那么他们呢，属于这样一种性境啊，它是性境。那独影为从见，那独影境它是从我们的见分里边出来，它不是相分的。独影，比如六识里边最大的是独影境，是很多很多的，对吧？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讲这个，他支持讲这个前面我们看到支持啊，我们看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阿陀那什的这样一个，对他的一个戒，这个戒啊，当然我上次有讲到这个戒不是，他有一个无始时来戒，那个指的是我们的这样一个，阿赖耶识，这个戒，这个他这篇文章戒者是定义，就对他的一个，一个定义，就是阿陀那什他叫持，对吧？持，那到底持什么呢？根生七界种子的。他是这里讲的，一个是烦恼业生，对吧？这咫尺的这样一个劫生相续，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劫生去后来生做种，以致我们一期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它是个根本，对吧？暖受食，对吧？有温度，有心跳，对吧？那即使成了植物人，他心他还在跳，对吧？他还有温度，他还在活着，对吧？那就是说，然后呢，执手色根，对吧？眼耳鼻舌身五根，对吧？这叫色根，这些。这是这个第二个支持。那么第三个支持呢，就支持诸法种子。我们说根深器界种子，对吧？根是界，但这个东西是不可了知。也就是说，第八识凡夫称你不可能知道它到底怎么。比如第八识的见分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知道它的本质。但是我们第七识执着它的见分为自己的根本，为自我，对吧？执为自我。然后呢，我们第八识，比如我们支持的这种。外界的这个种子和内在根深的这个种子怎么来的？像我们如何支持的？我们是凡夫是不能够知、不能够了知的。所以说不可知的这个支持的，不可知支持，不可知的了。比如它的五变形，那它对应的这个心所是作意、触、受、想、思啊，这五变形，所有的这个心法里边都心王就只要是心王就是这个心所，它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凡夫无法感知的，但是圣人可以知道。就是圣者可以知道，对吧？圣者可以知道。好，那我们看这里就说能支持诸法种子，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呢也支持诸法种子。那这个诸法呢包含了两类，对吧？诸法包含了两类呢，就说统括呢指的是一切有为法，对吧？阿赖耶识呢它支持的是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的种子是寄存在阿赖耶识种子里边，我们这个心识里边的。它大概的，它把它分为啊，这里实际上把这个一切的这个法呢，分为两类，一个呢是有漏有为，所以有漏就是我们知道在唯识里边有漏和无漏，无漏就是圣者清净，有漏就是凡夫烦恼杂染的这种杂染和清净的杂染就是凡夫的有烦恼的，那么无漏的就是实际上是断除烦恼清净的东西啊，那就是说杂染法就是一生法。凡夫没有证圣以前，没有到初地以前的，这都是凡夫，对吧？他三贤还没有到十圣嘛，就登地以后才进入圣位，是吧？所以这个一生法、杂染法，对吧？然后这叫有漏有为，对吧？有漏法、有为法，对吧？所以他说诸法呢，包含一切有为法，所以唯识观呢是观的是就是一切法，对吧？观一切法。那然后呢，另外一种叫无漏有为，对吧？无漏有为，无漏有为呢，则是清净法。这里指的是圣者的法，对吧？这是清净法，也就是说杂染法和清净法，但是都是有为法，都是有为法。它种子呢，它支持却阿陀那是支持的是无漏有为和清净有为法。然后呢，种子呢可以包含业种子，对吧？其实也有什么名言种子这些，我们来仔细看啊，就说他说种子呢分为这个业种。艺熟习气法种子，对吧？就是说艺熟习气法的这个种子，然后呢，这是它有等流习气，对吧？等流习气就是这一种是业种，就是艺熟的这种种子，就是已经成就的这种业，对吧？现行的这个东西，所以种子变现行，对吧？这是我们的这种就是艺熟的习气，艺熟就是这样一个现行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法的这种种子。法种呢，主要是等流习气、艺术习气和等流习气两种啊，艺术习气和等流习气。所以种子呢有艺术和等流这两种，然后呢各个现行诸法，对吧？各个现行升起以后呢，皆由自类种子，皆由自类种子，自类种子就是同类的种子才能够生灭变化相续，对吧？相续。然后呢，就说只有就说同类的种子。变现出来这个东西相续的这个生灭呢，它叫等流种，对吧？它叫等流种，这是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艺术和等流两种啊，就是说一种是自类相续的这等流种， 另外一种呢，业种，其实严格来讲，佛教讲的业啊，这个业指的是我们思，就是作意处受想思，这是我们的这个别境嘛。我们说遍行别境，对不对？这个别境的这个就是这个心所，别境心所有一个思心所，思心所是造作啊，思心所是造作的，就是我们这个造作的一个主体，对吧？所以这个业种呢，就是思心所的种子。啊，心所也有它的种子，对吧？思心所的种子，然后呢，指的是思心所、心王以及善染等心所的活动作用，对吧？以自己的现行对自己的种子，对吧？它实际上也叫等流种，也可以称为等流种，对吧？但同时呢，它有特别的功用，对吧？能为增上统摄他法，对吧？能为增上统摄他法，那就说。这里就是讲到这种他支持的这个法呢，有两种啊，就是说，然后呢，然后有业种子和这个等流的这种种子啊，和思，就思心所的这个形成业种子和这个心王心所这样一个种子啊，这两个的一种，艺术和这个业种的两种啊，这种作用。那就说心王和心所的关系，就是它就像国家的一个，就是他们就有特别的这种功用，就是心王心所的作用，就是说国家的统领，对吧？像国家的统领，然后呢，就每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种子心所现行，它就像一个人，就一个国家里边某一个个体的人啊，国中的一个人，对吧？同时有统摄全国的作用，对吧？业种子也是这样的，它。哎，这是这个对于业种子的一种解释啊。那么业种子呢，也有这种有漏无漏，对吧？还有一种也是有一种圣人的和凡夫的一生位的有漏无种无漏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在支持啊，都是被这个阿陀那识所支持的，是吧？但是呢，种子呢，种子和现行的一个呢，种子是潜在的，现行是这个变现出来的，就当下。起作用的的种子，它的功能还没有显现，但是现行的时候，它的种子，就种子已经变现了，对吧？就是没有现行法，就像钱一样，我这个钱如果我装在口袋里边，它假如说我没用它，就是种子。如果我这个钱，我现在买了东西，我把这钱给了别人了，但是我拿到了东西，那这个钱的作用已经显现了，但那个钱本身就消灭了，对吧？在我的对它拥有权就消灭，所以种子变现就现在变成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同时呢，就这个种子本身呢，它也是一种刹那留住的一种生灭法。其实种子它并没有这种前后啊，这种这种作用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当下的一种，无非是一种现象，一种相续。没有，所以说呢，他这讲没有现行法，就是种子和现行的这样一种东西啊，种子潜在功能没有现行法体可得。如果没有一个现行法摄藏的话，那种子就是散的嘛。就像我要有一个，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支持这个种子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指的这个本来的这个东西，对吧？你否则的话，它就不能够储藏。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正，就是一个自证分，对吧？一个自证分，为什么我们会有回忆和记忆？潜在的东西，它的一种聚集。它聚集的这种力量啊，它这样一种摄受它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阿陀那识啊。所以由于这个种子的种子和现行，必须有一个东西来摄持这些种子啊，支持它这样。他说，如果你不能没有种子就不能现行的，如果你不能够，而种子还现行还在熏习再成新的种子，所以它有一个。哎，有一个东西来支持它，有一种力量来支持它，聚集它，这就是，一期生命和整个一个流转、流续、生灭流转过程中的一个东西啊，就是阿陀那识啊。所以说，能够摄藏这个潜在功能的，就是说没有变现的那一大堆的种子，无数的种子到哪去了？或者现在现行熏的那个时候，它放到哪去呢？它放到那个，所以古人讲"心地法，80心田"。第八识就像大地一样的，你放下来，它里边可以长啊，对吧？在季节转换，它的万物复苏，它可以长出来的东西，它长的东西又可以在种子种进去。 用这个就主要，所以说你做这个，你去供僧拜佛，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就说你哪怕聚沙成塔，或者你一称南无佛，皆变成佛道。这就是说我们在80星田中种下了这种无漏种子，对吧？所以最终能够成佛。咱们在那圣者的境界中，因为这个没有这种过去现在的这种差异，所以说就你现在你这个种子佛和那个佛是一个东西，就根本上它是一个东西，所以说它就已经成佛这样一种说法。那这里呢就是说这个阿陀那识就是这样一种支持这个种子的一个。对吧？一种功能的一种功能的聚集，他说他有执的，有执色法能持种子，但是呢，就是说色法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色法是能够支持种子，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就是不应道理，就是这个是说不通的，对吧？因为色法它本是变爱的一种，所谓色就是说有。挚爱就是有障碍的，它不融通的，对吧？所以色法，所以说它有变爱，所以说呢，那你然后你如果说是色法支持种子的话，那无色界的那些众生，对吧？那它的第八识里边，它有色界的种子，有色种子，但是它那个种子没现形啊，但它照样有那个心识在起作用，所以这样你就不能说它那个东西是色法，对吧？就不能说那个阿陀那是色法啊。所以它还是一种无形无相的一种功能体，对吧？无形无相的一种功能体，本质上来讲，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固定的、不变的东西。色法有变爱，但色法本质上它也是流通的，对吧？但是挚爱也是刹那留住的一种变化。另外呢，就是说心所法也不能持种，就是说这里上意思，它就从色法、从心所法、从种种来推理，就是说推出必须有一个东西能够支持所有的。潜在的种子一个聚合体，必须推出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色法和这个心所法都不能持种，因为心所法只有心王才能够，才能够动员一切，心所法它是不自在的，也就是说心所是由于这个心王他的显现，他就随从的这种作用，对吧？随从的这个作用它才显现。它是相应法，对吧？它是和心王相应法，但是呢，它不能够支持种子，对，它不能够支持种子，因为它自己呢，它都不自在，对吧？那么另外呢，前六识也不能持种，对吧？因为在无想定和灭尽定中呢，前六识是不现行的。那这个是到底什么东西在？那就是这个是推理啊，就是说，太乙大师用这个呢，就是这是唯识学的，实际上就讲的是唯识学。诚实论里边和师大乘论里边的一些基本理论，就是说为什么要设立这种阿陀那识支持种子识，它就是推理这个第六识、第七识等等这色法种，它都心所法都不能支持种，所以就是这样反推，它必须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东西这样。第七识，你看第七识呢，就是说第六识，因为它也会在定中它不现前，那它为什么一个入定的人？他的第六识已经停掉了，那他为什么他还可以再重新初定？那他初定后，他以前的习惯还在，对吧？他这样他以前那个，比如说饮食、说语言，他的习惯，他种子到藏在什么地方了？那肯定藏在第八识了。那第七识、第六识是不行的。那第七识也是这样的，第七识呢也不能持种，那因为第七识是有复无极性，有复第七识它有染污性，但是第八识阿陀那它是无复无极的，它没有什么障碍。它没有什么障碍，也就是说第八识有点那种，就是无分别嘛，对吧？它无分别，它所有种都可以平等的聚藏在这个里边，聚合在这里边。然后呢，经菩萨呢转成清净智以后呢，然后呢，他如果说你有第七识的话，那如果就是说比如说转识成智的菩萨，他就没有那种支持了，他就没有那种。他就不是那种有夫无妻，他是平等性质嘛，所以这样的话一看，那由这个推理啊，就有一个也可以证明第七识不能够持种，所以说呢，最终呢推出来就是说推理啊，推理就是说，只有这个阿陀那识第八识呢，它是无夫无妻，这个夫是障碍的意思，就是污染、烦恼、污染、障碍的意思，但是无夫无妻。 它是平等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一类相续，能持诸法种子啊，能持诸法种子。他说，但是这个东西关于第八识的这种存在啊，第八识的这种机制呢，菩萨呢只能够部分知道，就是菩萨位的人啊，他能够知道少分。你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只不过从文字上能知道它，对吧？我们是用文字，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更深入的去体会和验证它，那就说登地以上的菩萨更加清晰。但是最终呢，究竟穷尽这样一个它的原理的，只有佛智，只有就是大觉位的佛才能够支持明白它。所以说这里呢，就说对于阿陀那识呢，他支持的是什么东西呢？结生相续，然后呢，色根一处，然后呢，诸法种子啊，这是就是根生七界种子嘛，对吧？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名称。关于第八识的名称有很多，名称我们可以看《成无始论》的第三卷里边说到，第八识呢，所有的有情呢皆悉成就，但是呢，随意别立种种名啊，就第八识呢，阿陀那识呢，有许多的名称，实际上这不同的名称，实际上是在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它的一个特征，对吧？不同的名称体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男人。那么他可能别人叫他父亲或者员工或者老板，那他实际上同样一个人，他的功能不一样，对吧？或者他映射的这个不一样，所以他实际上是认为这个支持这个作用最能体现这个他的支持根生七界种子，对吧？那认为这是阿陀那这个词最准确。那么所以他但是随意立名有种种的名字啊，比如说叫心，实际上在唯识学的传统里边啊，窥基大师他也在解释，他说实际上唯识就是唯心啊，唯识就是唯心，而他举了很多华严经啊、楞伽经等等解深密经，他举实际上所有的唯识就是唯心的啊，就是唯心，万法唯识就是万法唯心。但是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识呢？因为识它是分别，他强调这个转移，对吧？强调转移。但心呢，它的概念圈它包含了繁盛嘛，对吧？这样一种。所以他用这个识的，而且他因为唯识学主要偏重于这个，三能变对这个凡夫的心识的这样一种描述，和转凡成圣这样一个机制，他一个描述。所以说呢，他用这个唯识呢，应该说给他特别的这个意思啊，因为识就是了别的意思嘛，对吧？无分别的东西其实是很难说的，要超越语言的，所以说呢，他把这个阿陀那识呢，叫心，因为心呢是集，对吧？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心具有采集的一种作用。就是说所有的种子收集在一起，对吧？和聚合在一起，或者叫阿陀那，阿陀那支持种子及诸色根令不坏，或者叫所知一。这个所知一实际上是在这个那个里边，在《舍大乘论》里边的一个用词，所知一。那所知一呢，是指的是能与染净所知诸法为一指，就是说这个所知指的是染净，也就是说凡夫和这个圣人，他们的这个觉性，那他们这种就是了别作用啊，他们的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这个，所知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第八识对吧？叫所知一，或者种子识，那种子识当然很显然指的是各种潜在的东西在里边，对吧？一个聚合体，那能辨认识是出世间种子，那它也含有清净的种子，出世间种子。那这些名字呢，实际上通一切位，通一切位就是说，加行位啊，这个资粮位，这个见到位、修道位，通一切位，对吧？或者说叫阿赖耶识，叫阿赖耶呢，这是摄藏一切杂染品法，并不是阿赖耶呢，实际上它偏重于说杂染法。所以说，阿罗汉为舍，对吧？阿罗汉他就没有阿赖耶这个名字，也就他的这个已经全体清净，他没有污染种，所以他就不叫阿赖。或者到这个第八位的这个菩萨位的这个第八地以后，他也没有这个舍了这样一个阿赖耶的这个名字了。所以阿赖耶是偏重于指的是污染凡夫的这个杂染品的一个支持者，对吧？然后呢，所以叫阿赖耶，他是摄藏一切杂染品法，令不失 或者说我见我爱等执障以为内自我故，哎，内自我故。所以阿赖耶识这个名字呢，这是第七识，把它的见分值为自我，对吧？所以第七识是我们的一个无明的一个载体啊，就是第七识它是我见我慢我痴，对吧？我爱，啊，就是我们的骨子里边那种自我保护、自我维持、自我延续和那种自我尊贵感啊，全都是来自于第七识的，来自于第七识的。那这里边就是说，所以说阿赖耶识呢，它只在一生，也就是凡夫位。然后呢，有学位，有学指的是，比如说有学和无学，对吧？无学的，比如说阿罗汉，他觉得无学位，就是有学位，阿罗汉前就是有学，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有学还有，那在一生和有学位有，但是呢，无学位呢，阿罗汉以不退菩萨到达不退的菩萨，不退菩萨有一种说法是初地、登地，有一种说法是到八地以后的，只有这些呢。他们有这个杂染法的执藏意，有杂染法的执藏意，但不是无学位，不是不退菩萨位，他只是在这个一生和有学位，他有阿赖耶识的这个名啊，所以说在一定的位置他就转掉了，就没有这个名称了，他的心识就不能叫阿赖耶了，对吧？或者另外一种说法叫异熟识，对吧？异熟呢，有一种异类而熟，对吧？一时而熟，那这个呢？一熟时呢，就说它是能引生死善不善业一熟果，对吧？生死善不善业的一熟果。那这个呢，也是一样的。这个一熟呢，也是在一生二乘和诸菩萨位。对佛来讲呢，如来地就没有了，对吧？它有，就所以说这个一熟的这个名称啊，一熟时呢，只在一生二乘和诸菩萨位。对佛来讲就没有那种一熟无记法了，哎，一熟无记法，对佛来讲，他大觉就不存在一熟的问题了，就说彻底清净究竟圆明，或者呢，把它叫无垢识，对吧？这个无垢识呢，仅仅是指佛的那个清净的本识啊，它叫无垢识啊，最极圆明，这最极清净无漏法所依至啊。那么菩萨的大乘和一生位。他持有漏种的，可以熏习的这个东西，他没有把第八识彻底净掉，彻底净掉，所以说呢，这第八识它有它的名称啊，它叫阿陀那、阿赖耶啊，叫这个异熟识啊等等，它做了一个分类啊，一个解释啊，就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名称，根据繁盛位次，它有不同的说法。然后呢，还有另外的说法，比如把这初能变，这三种能变，唯识三世颂里边讲的三能变，这初能变就是，一熟识、阿赖耶识，然后呢，次能变、第二能变，这是第七识，然后前六识这是第三能变，对吧？真正的这种各自变出自己的这个见分和相分，这是唯识的这种说法。所以说呢，这个阿陀那识呢，也叫初能变，或者说根本识。前面还像种子识或者叫如来藏等等啊，这个名称不一样啊，名称不一样。那么后面呢，就说把这些名字稍微罗列一下，来解释分别的意思，对吧？就说这个，其实太虚大师后面有这个十个啊名称来解释，是要从十个不同的名字来解释阿陀那识的这种特点，对吧？就是我们认识，因为这个是。我们要知道，阿赖耶识、阿陀那识，它实际上是这个唯识学的核心、最根本的一个概念啊，最根本的一个概念。那因为如果你从摄大乘论来讲的话，古唯识里边，因为今唯识里边它是三能变，是吧？有这个初能变、二能变、第三能变，这个第八、第七、前六。那么如果根据摄大乘论，它就是一能变，就是阿赖耶识可以变现出一切的。有11种法啊，那它都是它的一能变的这种说法。所以说，不管是古唯识和今唯识，这个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啊，阿陀那识的认知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光是在教理方面，而且在你整个你要读懂唯识学，你可能这个核心的东西一定要知道它。另外，从修持的这个角度，转染成净的这样一种过程和修行的角度来，也必须也是很有必要去清楚的。认知，甚至能够感知它。 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名字，他下面实际上他举了10个名字啊，从阿赖耶到如来藏，首先叫阿赖耶，为什么叫阿赖耶呢？叫藏识，对吧？也要读藏识，对吧？叫执藏、能藏、所藏，对吧？能藏、执藏、所藏。他这个地方就是说，诸论解藏一般都有三种，三藏嘛，对吧？三藏，那这和那个经律论三藏是两码事，这主要是一个是能藏，然后所藏和执藏。那么用这个来解释这个藏识，对吧？藏识。那么这个阿赖耶，这个他纯粹在一生和有学位里面，前面就讲过了，就是说对于圣人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对吧？然后呢，二乘的无学及念不退的菩萨，他已经没有杂染法，所以他就没有污染种子，没有，所以他就不存在阿赖耶识这个名称了，对吧？他已经彻底转染成净了，所以说他没有这种污染法的这个执藏意，所以不叫阿赖耶识，对吧？所以这个。那太师他说这样一个名称不全面，所以他觉得用阿陀那是更好。这阿赖耶识仅仅是指这个，不包含圣位嘛，对，不包含无学及念不退的菩萨，所以他是这样讲的。那么关于他的能藏所藏，对吧？能藏是能就是那个支持种子的这种功能，所藏的就是种子嘛，对吧？种子的聚合体，然后执藏的是他被第七识执为自我，对吧？他的见分被第七识执为自我。这是三藏的这个含义。那太虚大师说，这只能体现了阿陀那识的一个方面，主要偏重于这个杂染位。那么第二呢，初能变、三能变，因为在唯识里边有在初能变、二能变、三能变，对吧？就是说初能变呢，就是第一能变，就是根本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变现的东西，对吧？能变的东西。那这他说这个呢，含藏诸法种子变现出来的东西是根深器界的相分，对吧？其实根深器界种子都是第八识的这种相分啊，他这个初能变，他说这个东西凡夫是不能了知的，凡夫是无法感知、无法了知这个阿赖耶识的，对吧？他说，但是呢，因为不了呢，就执为我和法，对吧？破其执，所以说诸我法皆为实变，因为破除凡夫的这种我执和法执。所以说呢，他说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心识所变现的东西啊，还有这个理来引导这个凡夫来破除这种我法二执，对吧？他说能变呢有三个，这第一个能变，这初能变，就是说，是对所执的我和所执的法及假施设的我法，对吧？把这个名为初能变，对吧？把这个作为初能变。对所执的我法及所施设我法之名，不能见此时之量。说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够完整的描述那个根本的那个东西啊。所以说呢，叫摄意不周。就他这为什么举这10个名字？就这10个不同层面反映了他的一个东西。但是他认为用阿陀那识这个词最好啊，就最准确。所以用初能变呢，也一方面解他的一个。差别啊，另外一方面讲它的一个缺陷啊，就是这个名称设施的施设缺陷。另外叫异熟识，异熟呢有异识、异类、变异而熟，对吧？有异识啊，你今天种的可能明天、后天、未来世它才现形，对吧？这个是异识而熟、异类而熟。那么你最终的这个东西呢，它就说，它就到这里边它是无夫无际嘛，所以它不像那种就它是等平均收纳的一种东西，叫异类而熟，这样。然后呢，还有变异而熟的，而且它总归有差异啊，就是这个种子和最终的那个变现出来，总归是有差异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呢比阿赖耶的这个名称稍微宽一点，但是成佛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名称了，也没有，因为佛没有异熟，佛没有异熟识，也就是说佛的业种全部清净，清净了，所以它是纯觉这纯粹的这种觉性圆满的这种纯粹的这个圆满的觉性，那而且呢，二乘的人呢，慧身灭智以后呢，也没有这个意识了。二乘呢，他不是后有，他达到慧身灭智的阿罗汉果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名称呢，意识呢也不准确。但是从某一方他又描述了他的一个特点，对吧？还有呢，叫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叫无垢识、清净识，这个只在佛位啊，佛位在这个一生为二乘菩萨。这都没有这种啊。菩萨还有现行无明的菩萨位的，他还有现行的无明和不清净的这个法。 所以说仅限于佛果位的话，那当然也只是这个识的一种状态，对吧？一种境界的描述了。第三呢，就是第五呢是叫心啊，把这个第八识呢叫心，心呢这个词呢通凡夫、二乘菩萨和佛一切位。心的这个经论里边呢，也是以心意识通明八识者，对吧？心意识有的是把第八识名为心，对吧？第六、第七识名为意，前六识意为识，对吧？在《楞伽经》里面是这样讲的，对吧？第八是心，心意识指的是八、七、前六，对吧？这个心识的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呢，把心和心所法都叫心，对吧？然后呢，把色法也叫心，比如说肉团心啊等等。说"心"这个词呢，又太宽泛了，对吧？所以他觉得这个也不合适。还有呢，这根本识，对吧？根本这前七识及一切染净法，都以第八识为依止，所以称为根本识。他说这个也是根本识，也通一切位，一切位就是从凡夫到佛位，对吧？但是呢，这个根本识呢，不止第八识。比如说你真如智，真如的智慧也叫根本智。那这个是可以说真如是一切法的根本，但是和这个所谓的根本是这样一种，两个是有这个混，就是有一个混杂的地方，所以说也不是很准确。那么第八识，这个第八呢，这个也是一个名词符号而已了，对吧？但是我觉得第八好像很，对我们普通来讲的话，第八是很容易理解啊，七六七八是吧？前五、第六、第七、第八，对吧？这样好像。讲的是更加容易，反正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所知一，他讲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里面讲的是说这个，因为也是通一切位，他所知一呢，他也是通凡夫和佛的这个果觉之位。那所知呢，指一切染净诸法，一切法呢以此识为一，为根本一，所以说所知一。他说呢，这个所知一这个名字也可以显示出这个识第八识的相和用啊，它的。果地和缘觉位和这个凡夫的这种杂染位呢，它其实都包含在里边。但是呢，它这个东西，因为它里边在摄大乘里边呢，它这个所知呢指的是三性，对吧？所知指的三性。但是呢，遍计所知的这个诸法呢，它实际上呢也包含了，比如说遍计值也包含了第七识和意识，对吧？那么这圆成时呢，也包含了真如，所以这里边也不究竟，还不如阿陀那识这个词更精确。那么一切种子偏重于它是一切种子识，对吧？这在成唯识论里面把它叫一切种识，对吧？这个呢指的是识的因相，也是通一切位，因为这个种有净法和有这个净法种子和杂染法的种子，所以这个也是通一切因相和果位也通啊。他说在佛呢。佛问呢，它是无漏种子识嘛，对吧？所以这个呢，与阿陀那识呢有点像，就是说它的精确性还可以，但是呢，种呢是代表呢第八识所摄持及它所缘的相分，它不是现行的实体。阿陀那识现行的这个实体，如果你写种子呢，种子是第八识的相分，对吧？种子就是它根深器界种子，当然有器界的种子、根深的种子，对吧？那也可以这样说，但是种子还是它的相分，它不是它的自体，所以说它要用阿陀那这个词呢更加准确啊。就说如果用种子识的话，仅是阿陀那三义中的七个一个意思，然后如来藏，对吧？这个呢在经论中呢和如来藏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词很多啊，藏里边呢就是说，比如说法身，对吧？你法身为。如来法身呢，清净法呢，为无杂染无明者覆藏，也可以称如来藏，对吧？这个也通一切位啊。但是呢，它似乎显示的这种杂染中的这种功德，潜在的这种清净法的这种功德，对吧？那么实际上和阿赖耶呢，也有点相对应啊。对，所以它偏重于清净法，所以呢又不太合适，对吧？又不太合适。所以说呢。对如来藏这个词，他觉得也是不如这个阿陀那识更加准确。那这样，当然这样一个，它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根据唯识学的一个辨析啊。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在看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啊， 所谓的就是阿赖耶种子识、根本识、第八识、如来藏，对吧？等等这些东西，它是不同的角度，指的是一个东西。阿陀那识，唯识学的里边这个词，它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对，所以有的人会把如来藏对象化或者神秘化，啊，这个他就会把或者把如来藏这个东西狭隘化，这个东西我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说三如来藏，对吧？三如来藏叫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似乎是三个，实际上它是一个星体的不同的层面的一种描述，对吧？一个，但是从我们整体了解我们的根本的东西，它就要支持。就是根深种子器见，对吧？这个，它的染净的这个位，对吧？有染净的位，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要去看？为什么太大师一定要就是说他要试这个名，对吧？他前面有一个界定啊，前面一个叫就是他一个定义啊，就是只取什么东西，后面这个名，他就是为了说同一个东西它的不同名称，它体现它不同侧面的这个特点，但它根本是一个东西，所以他就是把它的不同的名称啊来解释一下。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读经或者在看很多佛学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对它大概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那么下面一个初级，我们下次来看吧。啊，就是关于这个下面实际上，我觉得后面的这一段，前面实际上是我们基本的这个唯识学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介绍，但是后面这一段我觉得包含了第四初级往后的。包含了太虚大师的一种限量的一种智慧和他的对唯识学的一种真知灼见，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价值。我们，包括他这个贯通的这种解释，其实对于观行来讲也挺重要的。我们下一次我们来仔细再学习吧。